宣和元年春正月初一，太阳下方出现五色云。初五，晋封建安郡王赵书为肃王，文安郡王赵启为景王，并任命为太保。初八，下诏佛改号为大觉金仙，其余为仙人大士。僧人为德士，改变服饰，称呼姓氏。寺庙改为宫，院改为观，改女官为女道，尼姑为女德。初十，金人派李善庆前来，宋朝派遣赵友开回访，到达登州后返回。十一日，任命余深为太宰兼门下侍郎，王府为特进少宰兼中书侍郎。十八日，改黄州为乐州。二十六日，封皇子赵栋为温国公，侄子赵友公为永宁郡王。二十八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，撤销御民局。二月初三，改年号，改宣和殿为保和殿。二十一日，任命邓寻武为少保。三月初六，蔡京等人进献在安州得到的商代六件鼎器。十五日，任命冯熙载为中书侍郎，范志虚为尚书左丞，翰林学士张邦昌为尚书右丞。下诏天下公冠的道士与监司、郡县官以客礼相见。童贯派遣知西州刘法出兵攻打统安城，西夏人设伏兵袭击，刘法战败身亡，镇武军被围。二十日，知登州宗泽因建造神霄宫不虔诚获罪，被除名并编管。二十七日，赐上舍生五十四人及第。三十日，皇后亲自养蚕。夏季四月初一，出现日食。十五日，童贯率领敷衍、桓庆的军队大败西夏人，平定了三座城。二十四日，特赦陕西、河东路。二十六日，提升府城官职一级。五月初一，有像龙形状的东西出现在京城百姓家中。初二，下诏得势都允许入道学，依照道士法。十一日，在镇武击败西夏人。二十七日，颁布谕制，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官服图。二十九日，审查记录囚犯的罪状。这个月，大水侵犯都城，西北方有赤气横贯天空。六月初七，下诏西部边境武臣担任经略使的改用文臣。初九，下诏封庄周为微妙圆通真君，列玉寇为至虚观妙真君，并举行册命，配享混元皇帝。二十四日，夏国派遣使者纳款，下诏六路撤兵。秋季七月初十，任命童贯为太傅。八月初五，下诏各路未实行方田的地方都令方粮，均定租客。二十四日，因神霄宫建成，向天下颁布德音。范志虚因母亲去世离职。九月初一，在保和新殿宴请蔡京。十八日，在明堂举行大祥礼。二十日，临幸道德院观赏京之，于是临幸蔡京府地。二十四日，任命怀康军节度使蔡攸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冬季十月初一，将少数西封正式书布告天下。十一月十一日，在景陵宫朝献。十二日，在太庙祭祀。十三日，在元秋祭祀昊天上帝，大赦天下。二十二日，下诏东南各路发生水灾，命令监司、郡守尽心赈救。二十六日，因怀殿干旱，饥民失业，派遣监察御史查访。张邦昌任尚书左丞，翰林学士王安忠任尚书右丞。当时朱冕用花石纲讨好皇帝，东南骚动，太学生邓肃进师讽谏，下诏放归田里。十二月初三，下诏京东东路盗贼窃发，命令东西路提刑督捕。二十日，下大雨冰雹。二十五日，皇帝多次微服出行，正自曹府尚书极力论述此事，被边管郴州。这一年，京西饥荒，淮东大旱，派遣官员赈济。兰州黄河水清，升行州为信德府，郴州为淮宁府，襄州为襄阳府，庆州为庆阳府，安州为德安府，运州为东平府，赵州为庆元府，泸州为泸川军，睦州为建德军，岳州为岳阳军，宁州为兴宁军，宜州为庆远军，光州为光山军，均州为武当军。二年春正月二十二日，追封蔡确为汝南郡王。二十三日，撤销道学。二月初五，派遣赵良嗣出使金国，唐克被罢免。初十， 任命宁远军节度使梁子美为开府仪同三司。18日命令各地赡养供给淮南流民，小谕他们返回。24日下诏另外修撰折宗史。3月初三赐上舍生21人及第。16日改西河兰黄路为西河兰阔路。夏季4月初七下诏江西广东两界群盗集聚，天设五臣提刑，路分都监各一员。5月初一封淑妃刘氏为贵妃。初时太阳中有黑子。18日在方泽祭祀地向各路颁布德音。平民朱梦说尚书论述宦官权势太重，被边管池州。29日下诏宗室中有文行才术的人，命令大宗正司上报。6月初五下诏开封府赈济饥民。初九太白星白天出现。初十蔡京退休，仍每月初一十五上朝。13日下诏从今以后改动原封法制的以大不公论罪。18日下诏三省枢密院额外立职，都加以裁汰。如有妄言惑众、拖延违抗诏令的，从重论处。下诏各司总辖、提点之类，凡不是原封法规定的，一律撤销。19日恢复寺院名额。26日撤销礼制局以及修书58所。秋季7月14日停止文臣起复。21日撤销医学、算学。28日封皇子赵思为英国公。8月13日下诏减少核定医官名额。28日下诏监司所举荐的首令不称职或者违法不举荐的，命令联访使者弹劾他们。9月初五金人派遣博景等人前来。初八恢复德氏为僧人。14日在明堂举行大祥礼。19日派遣马正出使金国。26日于身家封少妇。在潼关府地设宴。冬季10月初一出现日食，任命河东节度使梁时成为太尉。建德军清溪妖贼方腊造反，命令弹枕讨伐。11月初三余深被罢免，仍保留少妇衔，受镇西军节度使，知福州。14日任命王府为少保、太宰兼门下侍郎。23日两浙都监蔡尊、严坦攻击方腊，战死。12月21日改任谭枕为两浙制治使，任命童贯为江、淮、金浙宣抚使，讨伐方腊。23日任命少妇郑居中代理枢密院。24日下诏访查两浙百姓疾苦。这个月方腊攻陷建德，又攻陷歙州，东南将郭师中战死。攻陷杭州，知州赵廷逃跑，联访使者赵约骂贼而死。这一年淮南干旱，夏国真腊前来进贡。3年春正月16日邓寻武去世。2月任命安康郡王赵许为太保，晋封为济王。镇国公赵谟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晋封为乐安郡王。下诏淮南、江东、福建各临时天设五臣提刑一员。撤销苏州、杭州的造作局以及御前钢运。撤销西北兵更数。撤销木石彩色等产物。这个月方腊攻陷婺州，又攻陷衢州，守臣彭汝方战死。2月初四赵廷因放弃杭州获罪，被贬吉阳军。撤销方田。初八下诏招抚方腊。19日撤销天下三社及宗学、辟雍各路提举学士官。27日大赦天下。这个月方腊攻陷处州。淮南盗贼宋江等侵犯淮阳军，派遣将领逃捕，又侵犯京东、河北，进入楚州、海州界，命令知州张叔夜招降他们。3月初十在吉英殿测试进士。23日赐礼部奏明进士及第，出身630人。夏季4月初一贵妃刘氏去世。初九清溪县令陈光因县内盗贼发生而弃城逃跑，被处死。25日中州防御使辛兴宗在清溪擒获方腊。下诏两浙、江东被贼寇侵犯的州县免赋税三年。28日汝州牛生出麒麟。5月初三任命郑居中主持枢密院。初四下诏杭州、越州、江宁的守臣都兼任安抚使。初九追册贵妃刘氏为皇后， 谥号明节。改睦州，建德军为延州，遂安军，设州为徽州。11日，金人再次派遣何鲁等人前来。13日，任命新宁军节度使刘宗元为开府仪同三司。28日，下诏三省觉察台建中七军被攻者，取旨谴责。陈过庭、张汝霖因请求停止御前使欢及每年进贡花果，被王府弹劾，一起被流放贬斥。闰月，减少各州曹院官，设立医官名额，恢复阴奉司，命王府及内侍梁师成统领，审查记录囚犯的罪状。六月，黄河在恩州清河扫决口。秋季七月初三，赈济温州、处州等八州。23日，废除淳州、淄州等12州。24日，童贯等人押送方腊献俘。这个月，洛阳、京畿谣传有黑灾如人形或如狗，夜间出来抢掠小孩吃掉，两年才平息。八月初十，特赦两浙、江东、福建、淮南路。11日，任命童贯为太师、谭枕家节度使衔。13日，将明节皇后的神主复祭于别庙。22日，方腊被处死。9月初三，任命王府为少傅，郑居中为少师。初七，提升执政官一级。初八，在明堂举行大祥礼。冬季10月21日，下诏从今以后赃吏案件审理完毕，判决后不予宽恕。童贯再次兼任陕西、两河宣抚使。11月15日，冯熙载被罢免，任命张邦昌为中书侍郎，王安忠为尚书左丞，翰林学士承旨李邦彦为尚书右丞。19日，封皇子赵同为仪国公。20日，张商英去世。12月初一，太阳中有黑子。22日，晋封广平郡王赵构为康王，乐安郡王赵摩为齐王，并任命为太保。这一年各路蝗灾。四年春正月初七，任命蔡攸为少保，梁师成为开府仪同三司。13日，金人攻破辽中京，辽主向北逃跑。二月初七，因干旱在广圣宫祈祷，当天降雨。14日，下冰雹。17日，封吴国公赵植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晋封信都郡王。三月初三，临幸秘书省，于是临幸太学次秘书少监翁彦深、王时雍、国子祭酒为寿龙，司业全邦彦张福管职学官，诸生恩赐各有差别。18日，辽人立燕王耶律淳为帝。金人来约加公，命童贯为河北、河东路宣抚使，屯兵于边境以响应，并且招谕幽州、燕京。夏季4月19日，下诏设置补完校正文集局，抄录三管之书，安置于宣和楼及太清楼、密阁，又令郡县访求遗书。五月初六，任命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。11日，封皇子赵昺为昌国公。18日，四仆王赵仲玉去世。19日，任命蔡攸为河北、河东宣抚副使。24日，任命常德军节度使谭枕为太尉。童贯到达雄州，命令都统制崇师道等分道进兵。27日，辽人在蓝沟店击败前军统制杨可氏。29日，封开府仪同三司，江夏郡王赵仲元为四仆王。30日，审查记录囚犯的罪状，杨可氏与辽将萧干在白沟交战大败。7月初一，新兴宗在范村战败。6月初五，崇师道退保雄州，辽人追击至城下。皇帝听说兵败，非常恐惧，于是下诏班师。18日，任命王府为少师。这个月，辽燕王耶律淳去世，萧干等立其妻萧氏。秋七月初六，废贵妃崔氏为庶人。29日，王府因耶律淳去世，再次命令童贯、蔡攸治兵，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为都统制。八月初一，崇师道被责授右卫将军制事，和珅被贬散官安置。九月初六，朝散郎宋昭上书建祖北伐，王府非常厌恶他，下诏除名乐亭、广南边管。初七，金人派遣屠姑且乌歇等前来商议出兵日期。初九，在明堂举行大祥礼。17日，高丽国王王宇去世，派遣陆允迪调剂。 22日派遣赵良嗣回访金国。27日辽将郭耀师以涿州、益州前来投降。冬十月庚寅日改燕京为燕山府，涿州、益州等八州都赐予新名。癸巳日刘延庆与郭耀师等人率兵从雄州出发。戊戌日特赦所收复的州县。己亥日耶律淳的妻子萧氏上表称臣并进献财物。甲辰日军队驻扎在涿州。己酉日郭耀师与高士轩、杨可士等人袭击燕京，萧干率兵增援，在城中交战，郭耀师等人多次战败，都弃城用绳索吊下城墙逃走，死伤过半。癸丑日任命蔡攸为少傅，判燕山府。甲寅日刘延庆从卢沟河烧毁营寨，连夜逃跑，军队于是溃散，萧干追到涿水后才返回。11月初一丙辰日使用新的玉玺。戊辰日在景陵宫朝献。己巳日在太庙祭祀。庚午日在元丘祭祀昊天上帝，大赦天下。东南地区官员先前因扣到被贬责的，都按次序调任或释放，尚书协说等特别许可考核升迁。戊寅日金人派李靖等人前来答应归还山前六州，任命张德军节度使郑祥为太尉。12月丁亥日郭耀师在永清县祭拜萧干。戊子日派赵良嗣回访金国。庚寅日任命郭耀师为武泰军节度使。辛卯日金人进入燕京，萧氏出逃。壬辰日金人派使者前来报捷。乙未日下诏监司未经皇帝召对，不得赴任。丙申日贬刘延庆为帅府帅，安置在云州。壬寅日晋封赵植为申王。五年春正月戊午日金人派李靖前来商议所答应六州的代租钱。己未日派赵良嗣回访，请求西京等州。辛酉日任命王安忠为庆远军节度使，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，知燕山府。甲申日录用复辟的后代。二月初一乙酉日任命李邦彦为尚书左丞，翰林学士赵也为尚书右丞。丙戌日金人因商议未达成一致，拆毁桥梁，焚烧营舍。丁酉日晋封雍国公赵普为华原郡王，徐国公赵帝为高平郡王，并加开府仪同三司。三月乙卯日金人再次派宁树哥等人前来。己未日派卢毅回访，完全按照约定行事。下四月癸巳日金人派杨仆带着侍书及燕京、涿、益、谭、顺、景、冀州前来归还。庚子日童贯、蔡攸进入燕京，当时燕京的官员富民、金帛、子女早已被金人全部掠夺而去。乙巳日童贯上表奏报安抚平定燕城。庚戌日特赦河北、河东、燕云路，当天班师回朝。五月己未日因收复燕云，赐给王府玉带。庚申日任命王府为太傅，郑居中为太保，晋升宰执官员二等。辛酉日王府总领三省事务。癸亥日童贯被解除节钺，晋封徐豫国公，蔡攸为少师。乙丑日下诏正式确定三公排列本位，待节钺或兼任其他职务者仍按原班次序，著为法令。癸酉日在方泽祭祀地神。同月金人答应归还朔、武、魏三州。金主阿骨打去世，其弟吴乞买继位。六月乙酉日郭耀师加检校少傅。丙戌日辽人张觉以平州前来归附。己丑日赵仲元去世。乙未日下诏今后内外宗室都不称姓。丁酉日任命安国军节度使赵仲礼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晋封四仆王。己亥日审理囚犯。戊申日郑居中去世。辛亥日任命蔡攸领枢密院。秋七月戊午日任命梁师成为少保。己未日童贯退休，起复谭枕为河北、河东、燕山府路宣抚使。庚午日太傅楚国公王府等人上尊号为祭天星道夫文成武瑞明皇帝，未获允准，禁止元佑学术。八月初一辛巳日因出现日食但未见。辛丑日命令王安忠作赴宴云碑。壬寅日太白星白天出现。同月萧干攻破锦州， 冀州，侵略燕山，郭药师击败他。萧干不久被部下杀害，首级被送到京城。九月辛酉日，在明堂举行大祥礼。冬十月乙酉日，降下募兵。壬寅日，罢免各路不称职的，提举长平官。十一月乙卯日，任命郑绅为太师。丙寅日，前往王府宅地观赏灵芝。各路漕运官员因上贡钱物不足，被降职的有22人。丁卯日，王安忠、谭枕都加检校少傅，郭药师为太尉。华元郡王赵普去世。壬申日，王府的子弟亲属按等级推恩。同月，金人攻取平州，张觉逃往燕山，金人追索非常急切，命令王安忠将其勒死，用盒子装上首级送给金人。12月4日，金人派高居庆等人前来祝贺郑旦。戊申日，任命高平郡王赵地为太保，晋封徐王。这一年，秦凤地区干旱，河北、京东、淮南饥荒，派官员赈济。六年春正月乙卯日，为金主辍朝。戊午日，设置书役所。癸亥日，将萧干首级藏于太舍。戊寅日，派连南夫前往金国吊唁祭祀。二月丁亥日，任命济国公赵鄂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晋封河间郡王。韶州防御使赵令当为婺州观察使，封安定郡王。己亥日，亲自耕种吉田。丙午日，下诏今后未经担任台阁、四监、监司、郡守、开封府曹官的人，不得任郎官、卿、监、助为法令。李邦彦因父亲去世离职。三月初一己酉日，任命钱景真为少师。金人来求粮，不给。闰三月辛巳日，皇后亲自养蚕。庚子日，在吉阴殿册试进士。夏四月癸丑日，赐礼部奏明进士及第，出身共805人。丁巳日，李邦彦被起复。五月壬寅日，审理囚犯。癸卯日，金人派使者前来告知继位。六月壬子日，下诏因收复燕、云以来、京东、两河百姓疲于征调，命令京西、淮、浙、江、湖、四川、闽、广都缴纳免赋钱，限期两个月缴足，违者按军法处置。秋七月戊子日，派许抗宗祝贺金国新君继位。丁酉日，下诏凡属御笔断罪的案件，不许前往尚书省陈述申诉改正。壬寅日，下诏宗室、后妃外戚、宰执之家一律按比例缴纳免赋钱。甲辰日，设置稽衡所。八月乙卯日，谭枕被解除太尉，罢免宣抚使，童贯被起复，领枢密院代替他。丁巳日，将义基堡改为安羌城。壬戌日，因收复燕、云，大赦天下。九月乙亥日，任命白石忠为特进、太宰兼门下侍郎，李邦彦为少宰兼中书侍郎。蔡攸被解除节钺。辛巳日，在明堂举行大祥礼。丁亥日，任命赵野为尚书左丞，翰林学士程直与文翠忠为尚书右丞，开封尹蔡瑁同知枢密院。庚寅日，因金枝生于艮月万寿峰，改名为寿月。庚子日，金人派傅摩弼等人以遗留物品前来进献。冬十月庚午日，下诏凡有收藏、习用苏轼、黄庭坚文章的人，一律命令焚毁，违者按大不公论处。癸酉日，下诏内外官员都以三年为任期，政绩显著者连任，永为定事。十一月丙子日，王府退休。太白星白天出现。乙酉日，罢免阴凤司。丙戌日，命令尚书省设置讲义局。壬辰日，下诏监司选择有志绩的县令保举上奏，赵副都堂审查录用，不得超过三人。十二月初一甲辰日，蔡京领讲义司。下诏百官遵行原封法制。丁未日，下诏内外侍从以上官员各举荐所知二人。癸亥日，蔡京被起复，领三省事务。这一年，河北、山东盗贼兴起，命令内侍梁方平讨伐。京师、河东、陕西发生大地震，两河、京东西、浙西水灾，环庆、滨宁、金元百姓流离迁徙，命令当地赈济抚恤。夏国、高黎、于田、罗甸前来进贡。七年春正月初一癸酉日，下诏赦免两河、 今夕流民中为盗的人，并免除赋役一年。癸巳日，下诏罢免各路提举长平官署，有罪当罢黜者上报姓名，并命令三省修订已废弃的法令。二月甲辰日，重新设置驻前监，下诏御史查查贪赃官吏。己酉日，降下募兵。庚戌日，下诏京城运输50万斛米到燕山，命令工部侍郎孟奎亲自前往处置。己巳日，晋封广国公赵氏为南康郡王，福国公赵祯为平阳郡王，并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壬申日，京东转运副使李孝昌奏报招安群到张万仙等50000余人，下诏按等级补官赏赐。三月初一癸酉日，降下冰雹。甲申日，海州知州钱伯言奏报招降山东贼寇贾敬等10万人，下诏按等级补官。丙戌日，任命惠国公赵养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晋封建安郡王。下四月丙辰日，在京东河北路发布德音。庚申日，蔡京再次退休，恢复州县免刑前。戊辰日，下诏施行原封官制，恢复尚书令之名，空缺而不授予。三公只作为接官，不领三省事务。五月壬午日，封皇子赵聪为润国公。丁亥日，下诏各路帅臣举荐有才略的将校，监司举荐有政绩的首令，每年各3人。六月初一辛丑日，下诏宗室恢复祝姓。丙午日，封童贯为广阳郡王。戊申日，下诏陈辽擅自与内侍来往者论罪。辛亥日，审理囚犯。己未日，任命蔡攸为太保。癸亥日，下诏立职杂流出身之人，不得陈情改换官职。乙丑日，罢减六上每年进贡物品。秋七月初一庚午日，下诏世数不得以天、王、君、圣作为名字，并规定壬戌日辅臣焚香。甲戌日，任命河间郡王赵鄂为太保，晋封夷王。同月，河东义圣军叛乱，西河、河东路发生地震。九月辛巳日，在明堂举行大祥礼。壬辰日，金人因擒获辽主，派李孝和等人前来告庆。同月，河东报告年罕到达云中，下诏童贯再次担任宣府。有狐狸登上玉榻坐下。冬十月辛亥日，赐曾布谥号为文素。戊午日，罢免京畿地区的河敌。十一月庚午日，下诏无出身资格的代至以上官员，年满30且历任满10年，才允许恩应子孙。乙亥日，派使者回访金国致庆。甲申日，在景陵宫朝献。乙酉日，在太庙祭祀。丙戌日，在元丘祭祀昊天上帝，大赦天下。庚寅日，任命宝靖军节度使崇师道为河东、河北路制置使。十二月乙巳日，童贯从太原逃回京城。己酉日，中山报告金人卧离部，年罕分两路进攻。郭药师在燕山反叛，北部边境各郡都陷落。又攻陷新州、代州等地，包围太原府。太常少卿富察奉命出使不屈而死。丙辰日，罢黜浙江各路花石纲、盐福宫、西城租客及内外制造局。金兵进犯中山府，詹度抵御。戊午日，皇太子赵桓任开封牧。罢修藩檐北宅，命令各位皇子分居10位。己未日，下罪己诏，命令朝廷内外直言极谏，郡役率兵勤王，招募民间有奇异才能出奇迹或出使境外的人。罢黜道观，罢黜大圣府、行幸局、西城及各局所管的钱币全部交付有关部门。任命保和殿大学士宇文虚中为河北、河东路宣谕使。庚申日，下诏内禅，皇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帝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，居住在隆德宫，尊皇后为太上皇后。靖康元年正月己巳日，前往亳州太清宫行宫谢礼，于是到达镇江府。四月己亥日，返回京城。第二年二月丁卯日，金人胁迫皇帝北行。绍兴五年四月甲子日，在武国城去世，享年54岁。七年九月甲子日，噩耗传到江南，姚尚尊谥为圣文仁德显孝皇帝，庙号徽宗。十二年八月乙酉日，灵柩返回临安。十月丙寅日，暂时安葬在永佑陵。十二月丁卯日，神主复入太庙第11室。 13年正月己亥日，加上尊谥为体神和道峻烈训功圣文，仁德献词显孝皇帝。史官评论说，宋朝中期的祸乱，张敦、蔡京是首恶，赵良嗣是引发祸端的阶梯。然而哲宗去世时，徽宗尚未被立为皇帝，张敦认为徽宗轻佻，不能君临天下。辽朝天祚帝灭亡时，张觉带领平州来归附宋朝，赵良嗣认为接纳他会失信于金国，必然招致外患。假使两个人的建议得到采纳，宋朝不立徽宗为帝，不接受张觉归降，金国虽然强大，又有什么借口来攻打宋朝呢？由此可知，祸乱的发生，即使是小人也能预见到，而君子却有时无法阻止。考察徽宗丧失国家的原因，并不像晋惠帝那样愚昧，也不像孙皓那样残暴，也没有曹操、司马懿那样的篡夺，只是凭借自己的小聪明，用心偏颇，疏远排斥政治之事，亲近奸邪谄媚之人。于是蔡京凭借其轻薄巧诈的资质，助长了徽宗骄奢淫逸的欲望，沉迷于虚无之道，崇尚游乐观赏，耗尽名利，君臣贪图安逸享乐，相互欺骗，荒废国政，每日做荒唐无稽之事。等到童贯掌权，又喜好发动战争、远征，酿成祸患，加速变乱。后来国破受辱，既然与后晋十重贵同属一类，这怎能推诿于天命呢？昔日西周刚刚建立，少公尚且告诫武王不要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，不看重奇珍异宝而轻视日常用品，何况宣和、政和年间的宋朝，继承西宁、元丰、绍圣年间被摧残破坏的基业，而徽宗又亲身重蹈这两方面的弊病呢？自古君王沉溺于玩物而丧失志向，放纵欲望而败坏法度，很少有不亡国的，徽宗尤其严重，所以特别记载下来作为警戒。